在中国人社会里面常常看到这样子。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西方人比较不会这样子。西方人他们比较能够肯定一个人在他人生事业上的成就，即使他在人格上有瑕疵，即使知道说他曾经犯了一些毛病，也不会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最简单的例子，克林顿，我们常提到他，最近他也老实的招了，他承认的，他跟那个以前那个女孩子的确有过不正常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说，美国人对这个并不会否认掉他在任内里面他对国家的贡献，他的所有的一些杰出的成就。如果我们提到更早之前被暗杀的约翰甘乃迪，美国人对他一般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相当好的。但是如果你看过一些报道，其实也不少提到他的私生活不太检点。然后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人，甚至有定个国定纪念日的Martin Luther King，纪念牧师，他是一个牧师，黑人的人权斗士。我记得我也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讲到他过世了以后看到了报道说他也有一段婚外情。但是这些并不会让美国人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并不会说因为有这些人格的瑕疵，因为他们有这些的毛病，就完全的全盘否定掉他们在人生事业里面极高的成就。这是东方人西方人或许有这些差别。那弟兄姐妹，那圣经呢？圣经是不是对于神所使用的这些伟大的人物，也是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只能写功不能写过？如果我们在教会久一点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写这些圣经人物的优点，然后也写他们的缺点，都写出来，这是我们的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那在过去几次我跟大家分享之后，我们一直思想一个人，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我们讲到他对神的信心，我们讲到说他不忘记他的卑微。好像在前面三次你听到李牧师在这里讲，就是大卫这个人有多好有多好。我想你心里面一定会想，难道这个人没有缺点吗？难道没有狗仔队跟在他的后面去拍拍他的一些不检点的地方吗？其实我相信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大卫不需要狗仔队跟在他后面去拍，因为有神，神是遍察全地的神。所以我记得我在开始预备这一系列的讲道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弟兄，我说我要讲到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弟兄头一个问题就问我，李牧师，那你要不要讲他跟拔示巴那一段？他就头一个就想到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讲？我说我要讲，我要讲。所以今天的题目我跟大家思想大卫的悔改，大卫的犯错跟他的悔改。我想这段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大卫跟赫人乌利亚他谋害他，然后强占他的妻子这个事情。前几次我们看到说，大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童，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人生的高峰。扫罗想要杀他，很多人想要夺取他的地位，但是神一直祝福他。他一路上从希伯伦里面成为犹大王，后来攻下耶路撒冷，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神使他大大的得胜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最大的仇敌，他胜过非利士人，胜过亚兰人。当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特别从11章到12章地方，大卫基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敌人，大卫完成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从亚伯拉罕以来，摩西、约书亚世世代代的领袖一个很重要的梦想，建立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大卫做到了，所以大卫他可以说他国家蒙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照理讲他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一切都就绪了。可是我们看见在这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犯了跟其他人一样的毛病，他也忘了我是谁，他忘了他的卑微，忘了他的身份，然后抢别人的太太不打紧，还谋害别人。所以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大卫他怎么失败的，然后第二个是大卫他怎么回转的。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大卫失败的过程。大卫怎么会从一个那么敬畏神的人，很卑微，很在神面前很谦卑的一个君王，会落到这么样离谱的地步？ 好，不过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的11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这整个故事很长，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读过，我们只有看一部分的经文就好。好，不过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11章1节到第5节，我们刚刚读了第12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前面一页。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我们圣经先看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时间，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离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时间不是很久，来经过相当短暂的时间，大卫彻底的打败他最大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在第8章的地方、第9章的地方就提到了那一段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打败了非利士人，打败了亚兰人之后，就剩下一个亚门人，在这边提到说亚门人其实不是很强大，所以算是一个不算强大的敌人，国家已经相当安全。那这个时候大卫却落入最终，我们要看到在大卫的失败的头一步是什么？大卫失败的头一步是他的属灵生命松懈。原来当他被撒母耳高利的时候，他默默无闻，扫罗想要杀他，以色列人想要杀他，非利士人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这个大卫一直抓住神，他倚靠神，他凡事求问神，这是大卫的特色。可是当时间渐渐过去，他在耶路撒冷平平静静的当个国王的时候，他起先还是很寻求神，这可以说比一般人来讲不简单了。但是到后来他也变了样子，因为他的属灵生命开始松懈，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属灵生命的松懈，我们看到了他环境改变了，环境不再像以前那么处处危险，环境不再像以前他必须要征战沙场。你们看到这个地方，谁出去打仗？不是大卫出去打仗，他这是派谁出去？派他的元帅约押出去，他自己不用出去了。以前大家都跟着他出去的，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让别人出去打就好，杀入战场那是过去式。不单环境改变了，我们看到说他的同伴也不在身边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很仔细看才能够看出来。第一节说，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大卫没有出去，大卫自个儿怎么样？仍住在耶路撒冷，其他人都走了，他往日的亲密战友那些同伴还继续出去打仗，那些可以提醒他可以警告他的人都出去了，可是他自己还在耶路撒冷，他自己还留在耶路撒冷。当环境改变，当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大卫的作息就开始乱掉了。在第二节地方，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有些翻译本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说，有一天傍晚黄昏，大卫小睡起来，有些人翻译为大卫午睡起来，其实原文根本不是这样，原文很简单，一天黄昏的时候大卫起床，一天黄昏的时候大卫起床。可能你会讲，李牧师他不一定很松懈啊，你不能这样讲，他前天晚上加班啊，他熬夜嘛，所以很累，是不是？弟兄姐妹，大卫是西元前1000年的人，那时候晚上没电灯的。如果你注意看《传道书》跟《箴言》，那边讲得很清楚，一般人必须在白天努力工作，到晚上，晚上是有油灯，是有烛火，但是晚上是宴乐的时间，晚上是宴乐的时间，白天是工作的时间，那是祖前1000年的事情。所以大卫，你可以看见他的作息开始松懈。 他开始颠倒了，他不再谨慎，而是散漫。所以大卫为什么后面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从他属灵生命的松懈开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当我们遇见困难，当我们在危险的日子，我们祷告神，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寻求神的面。但是当这些事情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试探，我们就不再像那样以前那样紧紧抓住神。这是人的毛病。所以我们常常像大卫一样，在我们属灵生命不知不觉当中落入陷阱，落入试探。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大卫这边没有朋友在他的身边。在大卫的故事里面，有一个人常常会提醒大卫，那个人就是约押。约押是他的元帅。约押或许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在大卫的故事里面可以看见，约押常常很忠心的警告大卫，告诉大卫不要做这个事情。但是约押不在身边，所以大卫糊里糊涂的往罪的路上走去。传道书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能够避免走错，我们需要有忠心警告我们的朋友。在基督教福音派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是在英国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也是福音派许多重要的会议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John Stott 牧师他的书里面，他讲到说，他是单身，他没有结婚，他已经很大的年纪。他说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他非常留意提醒自己的是，他找到几个牧师跟他教会里面成熟的基督徒。做什么呢？他常常叫这些人提醒他，警告他，他做了什么错，他做了可能错误的判断，都要提醒他。因为他知道靠自己不行，所以他周围常常有一群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也记得几年前发生很丑陋的事情，就是那个 Jimmy Baker 牧师。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在《我错了》那本书里面，他也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当他侍奉在他犯错之前，他说他侍奉到后来很孤单，大家觉得他很好，其实他很孤单，他没有朋友。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忠实的朋友？今天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世的生活，你有没有？你愿不愿意听？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先生，可能是教会里面你有属灵的同伴。大卫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路？因为他失去，他松懈。大卫失败的第二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大卫为什么会走上失败的道路的第二步？前面我们讲到他松懈，当他松懈之后，他犯罪的过程里面，他的失败是人变成只是一个工具，人变成只是一个工具。这是他在犯罪失败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刚刚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好吧，我们看一下投影片，我要让大家看两张的图片。这边讲到说，大卫在王宫的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我给大家看两张图，这张图是考古圣经的考古学家根据在耶路撒冷的考古的资料重新画出来的耶路撒冷，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大卫的王宫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些是其他的房子。你可以看见大卫的王宫在哪里？最高的地方。好吧，我们看第二张图。好，这张图是横的面，跟刚刚那张图一样这边写的大卫的皇宫啊 is there， 就在这儿。他家的 view 最好啊，他家的 view 最好，视线最清楚。弟兄姐妹，当看见这张图，你想象在那天的傍晚，大卫王站在这边，大卫王站在那里，他看着他的子民们的生活。 OK， 好，谢谢你，请关起来。他不但看见他们子民们的生活，他看见了一个女人在那边沐浴。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这段的经文的描写可以说是一口气的，没有间断的，就这样一直讲下去，一连串的动作。大卫看见这个美丽的妇人，他就派人打听，然后一打听之下，这个女人不是单身的，而是一个 乌利亚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名叫拔示巴，然后是别人的妻子，大卫有没有在乎？大卫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是国王。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再次来看第四节，一连串的动作，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这边有连续三个动词，他差人，他派人出去，然后把他接来，接来的原文是他就把他带过来，英文的翻译是 took， 就直接拿了 took 就直接拿了，然后之后呢同房，完全是动作。然后第四节里面没有讲到拔示巴的名字，只讲到他是一个什么妇人，妇人 the woman， 这里面没有关怀，没有感情，没有爱情，只有什么肉体的欲望。所以在大卫的眼中，拔示巴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工具，他肉体欲望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拔示巴他告诉大卫说他怀孕了，大卫知道了，赶快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要掩饰这个事情。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大卫跟拔示巴没有任何的感情，他爱这个孩子吗？没有，最好是别人去认这个账。拔示巴只是个妇人，只是他的工具。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赫人乌利亚，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哦，提到这个拔示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乌利亚不是大卫几十万军队里面的一个小兵。在历代志上的第12章41节有记载，乌利亚是大卫最亲近的30个勇士里面的一个。历代志上的12章41节，乌利亚是大卫最亲近的30个勇士里面的一个。所以乌利亚如果在今天来讲，他可能是一个将军，或至少是上校，他跟大卫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但在这个时候，大卫先把他叫战场调回来，要去遮掩这个事情。可是乌利亚非常的忠诚，他不愿意回家去。本来大卫要他回来去掩饰他所做的恶丑行，可是乌利亚忠心没有回家去。然后大卫怎么办？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尾，大卫叫他到前线去，设法让他被敌人杀死。这样一个曾经跟他生死患难的战友同伴，当他犯罪的时候，乌利亚只是他一个掩饰的工具。我们看见拔示巴是他的工具，乌利亚也只是他一个工具。这个地方有个很强烈的对比，乌利亚是一个外邦人，他是赫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里面，但是他对大卫的忠诚我们看见，然后他甚至回到家里不愿意回去陪伴自己的妻子。但是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叫做大卫，大卫是以色列人，他懂神的律法，但是他对他的朋友却是诡诈来待他，然后抢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大卫失败的时候，也想想我们自己，人在最终是何等的可怕。当人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他人都变成只是工具，掩饰的工具，满足欲望的工具，人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一切只为了满足自我。大卫让我们看见人可能落入了失败，保罗也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信靠神了，即使我们在神的里面，保罗说以为站立的稳的也应该小心，以为站立的稳的也应该小心。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尾，大卫就把乌利亚害死了，然后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大卫掩饰得很好，可能大卫的后半生就这样完了，因为大卫他被罪掌管了。但是感谢神，这个故事没有到这里结尾，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第12章的地方，大卫悔改。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卫落入到这样的地步，把人当作是工具，但是大卫悔改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 他特别是一个原来信靠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地方我也要提到两件事情。头一个呢，是大卫他认识到他藐视神，他得罪神。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十二章的第九节。十二章的第九节，这边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我问大家，大卫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得罪谁？可能我们从一般人的眼中来看，大卫明明是得罪人，他得罪乌利亚，他抢占了人家的妻子，破坏人家的家庭，甚至最后谋害人的生命，所以他是得罪人。但是神在这边告诉大卫说，你犯罪的根源是藐视神的命令，忘记神的恩典，或者我们前几个星期一直看到的，大卫已经忘记他自己的卑微。所以要认识能够悔改的头一个很重要是，你要先认识到你是藐视神，你是得罪神，而不是得罪人。为什么神在这边要告诉他这样子呢？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得罪人，人是可以欺骗的，人是可以掩饰的，甚至人是可以杀人灭口的，就像大卫本来以为的一样，大卫可以让拔示让乌利亚死了之后，然后将拔示巴取过来，然后假装没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得罪人，你可以掩饰的，大卫本来也以为他可以掩饰的。但是当先知拿单神透过他对大卫讲了这句话，你为什么藐视神耶和华的命令，神要大卫明白一件事情，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已经先得罪我，因为你藐视我，所以你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诗篇的51篇第4节怎么讲，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这是我们要回头之前 的第一步，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若做错了什么事，其实我们是已经藐视神的命令，得罪神，而不是只看到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得罪了什么人。因为得罪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得罪人可以去掩饰，得罪人可以欺骗。当一个人做错事情被抓到的时候，那是羞愧，那是丢脸，他可以没有真诚的悔改，但是他心里面想，我下次要做的高明一点，我这次安排出了漏洞，你下次安排千万不要有漏洞，你抓不到我。如果认为只是得罪人的话，我们只是设法让你下一次不要抓到我。但是大卫这边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能够回到神面前，你必须先认识到我得罪神，我得罪神。在教会，在历史历代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也曾经落入失败，大卫如此，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例子。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牧师Gordon MacDonald， 他原来是美国校园事工一个很重要的干事，后来他在波士顿那一带在麻州那一带牧会。这个牧师也曾经落入试探，他失败，他跟教会的一个姐妹有不正常的关系，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后来这个牧师没有人知道，都掩饰得很好，但是他自己心里面他知道对不起神，于是他主动跟教会的长执会讲，承认他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得罪神，不是被抓到了，而是他主动跟教会承认。后来这个牧师神继续给他恩典，神使用他，而今天他还能够继续在侍奉。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是被人家抓到了才悔改才认错，被人家抓到了之后认错，可能表面上认，但他心里面没有承认，以至于失去继续侍奉的机会。所以大卫在这边他回头的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很留意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做错事情不单是得罪人，我们先要认识到，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藐视神了，我们不把神放在眼中，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悔改的第二步是什么？悔改的第二步是诚实直接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好吧，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我们刚刚看到第九节，让我们再看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很简单，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两个字，我得罪耶和华。大卫向神的承认是诚实而且直接。可能弟兄姐妹，以前你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那拿单都说这样了，大卫能怎么样？人家都把你掩饰的事情全给翻出来了，你不认也得认。弟兄姐妹，或许你没有想过大卫是什么，他是国王，他是国王。一个先知敢当着他的面翻他的丑事，大卫可以怎么样？大卫可以杀了他，大卫可以把他赶出去，大卫可以不承认，可以把拿单关起来。有没有国王这样做？有，在大卫之后有好几个以色列国王都做过这种事。当神透过先知直接讲话的时候，那个国王就把先知关掉，把他丢出去。大卫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大卫还有第二个办法，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来思想。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大卫还可以怎么样？推给别人。这个伎俩谁都会，亚当夏娃做过，扫罗也做过。当神要扫罗去灭掉亚玛力人，扫罗没有顺服，结果那段经文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话，扫罗全推给谁？百姓，是百姓，不是我。大卫可不可以推？可以的。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图片，大卫站在那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他也可以讲啊，他洗澡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洗，然后跑到上面来洗，让我看到。他本来就是个不规矩的女人。大卫也可以讲，我叫他的时候他可以拒绝啊，为什么他要跟着过来？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大卫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但是如果这样，那就不叫悔改。在这边大卫没有，大卫没有推卸责任，大卫只是坦诚直接的向神认罪，说我得罪耶和华，错了。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愿意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即使他身为一个国王，他愿意再次来依靠神的恩典，所以神给他机会能够重新开始。我们看见在世间很多人他不愿意，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以前的 Richard Nixon 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可能我们离我们已经好久了，但如果你想想那时候发生的事，他拒绝承认，他不愿意承认，一再的否认，到后来他被弹劾，到后来人家对他的人格、他的名声、他的地位有很大的否定。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他愿意向神承认。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悔改？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会犯错，这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但是大卫合神心意的悔改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得到学习，认识到我们是得罪神，一个人做错事是得罪神，然后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再推诿，不要再说是谁，就是我向神认罪。是不是向神认罪蒙神的赦免就通通没事？不是的。大卫在这边先知拿单对他说，拿单在刚刚的十三节的后面那边说，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付上代价，这边讲一句很可怕很可怕的话，就是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如果我们对大卫的故事熟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记得大卫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赔上了四个儿子，在这个故事的后面，拔示巴生的头一个儿子死掉，再后来他的长子安嫩死掉，再来是亚沙龙他的第三个儿子死掉，然后再来亚多尼亚，所罗门即位的时候亚多尼亚死掉。犯罪蒙神赦免，但是代价会付上，而且那个疤痕一直在，那个疤痕不会不见。如果你有读过，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提到四个女人，其中三个人讲到他们的名字，一个是他玛，一个是拉合，一个是路德，也讲到八四八。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那个地方，他讲八四八，他不讲八四八，他讲什么？乌利亚的妻子。他偏偏讲乌利亚的妻子那件丑事，让人想起那件丑事。疤痕在，疤痕在，不会不见。但是不是这样子，神的赦免就没有用？不是。神的赦免的意义在哪里？大卫可以重新开始，他得释放，他不用被罪再捆绑，他跟神恢复以前的关系，他生命还是继续成长丰盛。这是我在下一个星期我要讲到的合神心意的敬拜。大卫的生命不是因为这样就断了，就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或许觉得蛮沉重，因为在讲到关于罪的问题。常常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落入罪中，但假如神允许让我们落入这样的试探，甚至我们落在那样的陷阱，我在上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曾经讲到，很多基督徒落入罪中的时候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办法回到教会，还有很多基督徒因为面子不敢回到教会，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但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大卫这段经文得到安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很熟悉的经文，神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曾经落入在那样的罪中，我们认罪，神可以恢复跟我们以前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让我问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是面子吗？还是人生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哪一个是你要选择？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当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落在这样的罪中，这样赤裸裸的犯罪，把人当作他的工具的时候，或许很沉重的经文，愿主让我们从里面得着学习，也得着警惕。主，我们向你求恩典，保守我们不落入试探，就像在主导文里面所说的。主，但是也求你恩待我们，若是我们有人落在那样的情况，愿这段故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让我们有那样的勇气，如同大卫的勇气，他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因为面子都会过去，因为事情会过去，虽然留下疤痕，但是与神的关系是永远的。求你教导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步，我们看重与神的关系，与你亲密，超过其他表面的虚伪。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借着大卫他的整个人生来激励我们爱你，跟随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
谢谢牧师透过这段故事和经文来勉励我们，使我们用这首诗歌洁净我，来预备我们待会要来领圣餐，真的是神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四节都唱，
恳求救主检查至我心思，求主今时也知道我一念。 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求主洗去不义，使我自将我罪过洗净，愿主的真道使我心洁净，求主以火焚尽以往羞耻，我今所求所望，荣耀主。